本节目由创意播客厂牌 BeyondPod 的超声波制作播出。
大家好，我是直立行走的锤总。实在是咱们上一期录了关于感情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感情咱们可以继续再多聊一聊。其实咱们私下在聊的时候，您也经常提到说，很多人关注玄学，很大程度上也会跟情感相关的一些因素有关联。另外呢，其实之前啊，我们在自己的一些节目中也谈到过类似像焦虑啊等等这样的问题。而这些今天的一些社会上的这种情绪的一些问题呢，很多的时候也确实是由亲密关系啊，由情感引发的。从您的角度来说，今天是不是有很多的，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啊，就是对于情感的这个问题啊，是存在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焦虑的情绪或者说困扰的呢？
是的，因为本身我做这方面的咨询已经蛮长时间了，那么所接触到的无论男性跟女性，本身因为情感而造成精神方面的一些焦虑的因素会越来越多。可能男生的话，他更多的是一些工作方面的，比如说利益方面的一些焦虑，或者说投资受损方面的一些焦虑。但这两年有两个现象，一个是男生他在情感方面的焦虑越来越多，另外呢，女生对于情感方面呢，不但焦虑越来越多，而且这两年男女形成一个现象，就是性别对立的这样的倾向，在我这几年接触的这个案例当中是比较明显。所以今天呢，我是想就这个话题来谈一下，就是情感与命运，包括命格当中，是不是一方面是社会的原因，是环境的原因，另外一方面是不是本身在命格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呢？本身在性取向方面，情感方面，它本身就是比较坎坷，那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规避嘛和引导，对吧？
好呀，那我问您个问题啊，就是您刚提到这个两性对立啊，有时候会感觉是越发明显的一件事儿啊。一方面呢，今天大家都知道这个所谓女性主义这个词好像越来越多的被听到了，好像男人有男性主义吗？就是我好像听到的很少，经常有就听到有大男子主义，但是大男子主义也是站在女性立场上去看，叫大男子主义。那不谈男性主义，但是会谈比如说像父权呀等等啊，就是这种对抗感，这种对于异性的一种可能不信任，或者说是重新去界定他的一种所谓价值和角色，这件事儿，我觉得还是这个时代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有没有某些八字就是它本身就带有对异性的一种排斥啊？
有的，这是完全有的。我觉得先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社会的这个层面，在本身的一个意识形态的层面，那中国男生他本身由于受到长期的几千年的父权社会的影响，你说到现在一点余毒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很多男生他虽然说可能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具备了一定的学识，但是他选女生的话，他要求就是一张白纸，要年轻，要温顺，要乖巧，他就完全忽视了本身女生女性的一个知识结构，他本身的一些人格魅力和社会的阅历。很多男生他在选择配偶的时候，他是在选一个佣人，在选一个听话的玩偶，不是在选老婆。这就是从男生的角度的话，我肯定要进行批判，对吧？因为我也是男人，批判的话大家不会怪我。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一些思潮，就包括像男生当中的禁欲主义，叫米格道啊，还有一些红丸主义啊，这些流行。刚刚您谈到是不是从八字当中是有天生就仇视女性的，我跟您说一定是有的，而且我接触过的还不少。我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八字里面男生是以什么为他的桃花？是以财以食伤为他的桃花。那么正财跟偏财是特别明显的，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妻子，如果说不结婚的话就是长期的情人。那么有些八字正好他的财跟他的食伤是他的忌神，就八字里面他是不喜欢这些东西，就是一配套他的八字他是来乱局的。很简单，一个八字里面，那么他是木火一党的，按照盲派来说他是木火结成一党然后去制金的，他突然之间他的财的话来了一个水，把整个金的话把它给合旺了，那么本身的话把他之前的这个木火把它给灭掉了，那他不喜欢这个财。像这种的命格的话，他往往来说即使他这个有对象，那整个家庭生活也不会很好。这我看过比较多的，即使说结了婚了之后， 那其实跟另外一半的话，他不是聚少离多，那就是感情生活的话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可能之前结婚，他也就是受到比较传统的约束，那不得不结婚，像这种。那另外一种就是干脆，那因为社会越来越包容嘛，他就直接选择了 OK， 我就不结婚了，那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那还有一种的话，命格当中就是男生的桃花入墓，而且这个墓是打不开的，那他一生当中就相当于命中这个桃花的话本身就被关起来了。那桃花被关起来之后，那他一生当中也不会去想这个事情。那尤其是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比劫重重的这样的男生，那本身比劫重重的，尤其在穿婚姻宫的话，那么他婚姻上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暴力的倾向，那这个是在应验当中也非常多的。那又有暴力，本身又不喜欢女生，那你说有哪个女生愿意，对吧，跟他在一起呢，对不对？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您刚才说的这几个例子挺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站在今日主的这个角度来说，对吧，就是他的本来是木火一档，这是他的从财的维度来说，但是呢，如果出现水，也就是他的食伤出现之后，他其实对那个木火的这个影响比较明显，所以呢这个食伤的出现其实对今日主来说反而是一个危忌，是吧，不忌讳出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他的这个感情状态就会比较明显的受挫。
对对对，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说这个桃花它入墓，这个墓又打不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的时候就是这个人一方面他的这个咱们经常说叫异性缘嘛，对吧，这个异性缘比较淡比较弱啊，就是异性对他呢提不起兴趣，他可能反过来也对异性也没有特别大的一种好感或者说兴趣度。然后第三种呢就是比劫重重，就像您说的，他对这个财啊，对什么他的这个克制的这个力量太大了，所以不光是这个对他不好，甚至还有暴力倾向，所以这几种都是比较典型的。
对，财被制死了这一种。还有就是类似于像性取向的话本身就会有问题的，这种也比较多。
但其实这个里边呢就会，您刚才其实也提到过一个词嘛，就是我觉得情感本身它的一个底色或者它的背景一定是来自于人的一种欲望，而且我觉得这个欲望也不单纯指的是所谓肉体上的欲望，就是情感本身这就是人这一生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欲望，就是它一定得有情感的一种滋养和呵护啊。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对自己的一种价值投射呀理解才会趋于正向，包括说正常啊等等，是吧，他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去认识和优化自己的。但是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两性的一种欲望这个事情上存在了像咱们刚才说的很大的这种障碍啊或者问题啊，那可能他第一个带来的就是咱们一开始说的这种痛苦，这种焦虑，对吧，甚至是一些恐惧。
对，这里面其实您说到有一点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为什么情感对于人来说是本身最重要的，在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这么一点。那我刚刚就想到了一个故事，如果说本身当我们整个世界要毁灭的时候，那我们人类的它的一个避难所在哪里？因为有一天假如我们说被 GPT 打败了，就 AI 把我们人类整个打败了，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其实我说避难所就是一个字，就是爱。爱的话其实是能够把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连接在一起最大的这么一个要素或者说工具，它是一个连接的这么一个媒介嘛。就无论是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之前流行一本书，就包括电视剧大家都看的叫三体。三体很有意思，它有一幕就是它最终是把整个全部的人类赶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整个人类好像只剩下6亿，他当时三体人他就下了一个命令把人类全部毁灭，但是突然之间他们的一个决策部就改变了他们的想法。为什么？就很有意思，他发觉他们三体人过得是很苦逼的，就从生下来一直就不停的劳作，活了1000多岁，但是呢他们整个的人生是非常枯燥的，没有爱情没有亲情，那全部都是在一种格式化的环境当中度完自己的一生。他发觉人类有爱是什么呢？他发觉人类有歌曲，有电影，有相声，有滑稽戏，还有很多舞蹈。他说这些东西人类怎么搞出这么多有花样的东西，后来才知道原来人类有一样东西他们没有的，就是爱。这个就比较有意思，可以说爱是连接的一个前提，也是我们人活下去的一个精神寄托。
对，而且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艺术作品来滋养人类精神世界的这些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呢，就是他们如果放在咱们说的这个食神里边啊，咱们其实也经常是 把这个体现为所谓时尚啊，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人的这种才华、才能、天才的一种天资的展现。哎，但是您刚才正好提到说，其实桃花也就是时尚是能够代表的，就是人之所以能够赋予一种声音以音乐的美，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情感，把巨大的情感投入在其中。我们听段音乐，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对吧？它可以激发我们内心的爱。其实这件事儿就超出了所谓语言本身的这种欺骗性了，因为语言其实有非常大的局限性。你像咱们俩现在在这儿聊天说话，其实咱们用的很多词啊，或者说一些概念，它在任何人的理解维度上，我们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有很大的所谓制约性存在。但是呢，比如说音乐，对吧？一个绘画，一个色彩等等这些东西，它脱离语言语义之后，反而能够达到一种心灵的沟通和震撼。这个我觉得其实就是像量子力学说的一样，它就是一种能量穿越时空的这种所谓共同震动。我觉得就是您说的，就是唯一的避难所其实就是爱。但是呢，作为这个流通和连接正能量最重要的这个爱还有情感，今天是受到挺大的这种挑战的，就是它的这种断裂感是比较强的。
对对对，因为这个跟我们现代人各方面的原因有关。就像刚刚您说的，这种伟大的作品的话，它一定是超越国界、超越语言、超越文化的。我第一次有这样感觉，就是在去教堂然后听到了赞美诗的时候，在唱赞美乐的时候，就情不自禁的就感觉眼睛就湿润了。虽然我听不懂在唱什么，那当时真的它就是一种爱的一种表述，或者说爱的一种表达。那今天的话，其实我感觉啊，就是爱之所以现代人他爱情出问题，或者本身情感出问题，他把很多，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我这个看法，就是他把太多的一些功利的东西，一些利益的东西，把它附着到爱的里面，而爱的话变得越来越不纯粹，然后本身又由于社会化的一些焦虑，他就把八字里面一些在古代还没有放大的东西，把它给无限放大。那么这个时候，八字里面一些负面的因素，它就会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作用。
哎，这个有意思。在现代社会啊，第一呢，它被放在这个比较型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逻辑之下，对吧？就是一切的东西都是要比较的。哎，你不比较，你怎么能体现出谁高谁低呢？因为这是个效率社会，对吧？这台机器比另一台机器运转的效率高，那我们就应该选择这个更高效的。那比如说像我这个营销传播行业也是如此，这两个带货达人是吧，哎，你卖的多我就多找你，我就多投你啊，流量就朝你去，就大家都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首先爱被放在一个比较的前提下，那在这个前提下呢，那第二件事就来了，就是它需要很多的这种量化的体现嘛。凭什么你说这份爱比另一份爱更好呢，更强呢，更高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哎，它这个爱它更贵，是不是？它的钻戒更大，它的这个豪宅更大。所以它被物质化的表达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最简单直观的能够体现爱的差异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呢，在这样的一种习惯之下呀，其实我们与其说是失去了爱的能力啊，我觉得首先是失去了理解爱的能力，就到底啥是爱，对吧？就是这件事情都已经产生了疑问了。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说米格道啊、红丸啊，就不知道咱们的听友是不是了解这些东西啊。但是说实话，我在了解这些概念以及背后所代表的东西的时候，那些就是说明这些内容的一些观点呀，看得我是有点冒冷汗的。第一就是收缩自己的欲望，底色呢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恐惧与对抗，就是为了有自己的自身的这个安全感，他强行的去引导自己切断对异性的一种所谓爱恋，或者说一种追求，把这件事描述为说它是无价值的，然后去把它构成是一种类似像是自我修行啊，或者说赋予它一种某种价值上的正义性。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很，就咱们说的，是一个很割裂和制造这种断裂感的东西。
对对对，米格道它主要就是倡导一种僧侣模式嘛，它就是一种自我禁欲嘛，就好比是说是要远离女人，然后它有点像西方的 LGBTQ 下的一个左翼人士的那种想法。而且它最大的危害在于哪里呢？就最大的危害，它是主张男性的一个完全去责任化，就是他只要自己爽就行了，就这种感觉，就我只要自己满足自己，那么就可以了。那其实它的核心就在于一种逃避， 就逃避这种世俗文化，就有点像把自己变成一个僧侣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特征。那说到这个，我其实就想到了之前很有意思的，你有没有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很多男生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身边他桃花就特别好，而且呢爱他人还特别多这种情况也很多。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八字里面，尤其在盲派的八字里面，他说有些男生的话，他的比劫和劫财反而就是我们叫做禄旺的命格。那禄旺的命格对于男生来说，他可以当做桃花来看。那以前我一直不理解，后来直到我身边的一个案例让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是这样。我本身有个同事很有意思，他的命格就是食伤入木的，所以呢他虽然食伤入木，但是他命格当中是要发大财，而且他本身是我们以前公司里面的一个就码农当中的一个魁首嘛。那个时候的话他已经开100多万的车了，但他一直没有桃花。然后终于有一年他说，今年的话春天到了，我要出去找桃花了，今年我一定要把桃花找到。然后呢终于他恶追一个女人，就码农是属于有些人呢他就是一根筋，他追女孩的时候呢他是属于炮轰的那种，就是文字啊语言啊就给人炮轰，其实别人的话一个都不看，他就在那边自我陶醉自我感动，就特别有意思。然后呢发了之后别人不理他，他有一天他说我要放一个终极大招。那我说什么叫终极大招呢？他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我追的那个女孩最终他会选择一个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一个男生而不选择我。他说今天我就把这个道理给他掰扯掰扯。于是呢他就用 PPT 做了50多页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把他自己和另外一个男生无论是从工作从学历从外表从各方面做了一个比较，而且呢他从1到10分来进行一个自我量化的打分。然后我说你发了之后一定有非常意想不到的。
石大神，您同事听咱的节目吗？做了几十页的 PPT， 把自己跟竞争对手做了一通分析，这个还是真的是非常点中点。
哦，不会的，不会的。
所以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如果说有些八字里边它的这个比劫很多，但是同时呢它的财可能也比较强劲，那在这种情况下它反而会构成一个像咱们说的就是它的异性缘可能很好，能吸引异性的这种状态，是吧？
对，比劫旺的人他本身身体的话一般来说比较强壮，比较喜欢一些高对抗性的这样的一些竞技类的体育运动，比如像足球啊，比如像橄榄球啊，比如像赛车啊等等。因为男性来说的话他有两种价值，一种是社会价值，那另外一种的话呢是生物性上的价值。为什么有一些男性他社会价值的话几乎为零，我们社会价值评价就是一些小混混，但是呢往往你看在生物性上它是很吸引女人的，就是一种很 man 的这样的状态。那为什么我们本身也喜欢看一些黑帮片啊，包括一些跟黑帮有关的这样的一些电视剧啊，为什么我们反而会喜欢一些反派的这样的人物，就是因为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那些反派的生物性上的男性极性，它是对女生的话是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力的，很 man 的这种男人味的话，那么对于女生的话它吸引力是非常大的。
对，就像您刚说的，比如说这个男人味儿啊，或者说他有一种在很多场合能够勇敢的去保护女生，给女孩子一种安全感，男性的一种气概。大家如果想象一下，其实身边或多或少一定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影子啊。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点我觉得就挺好玩，就比如说像您的这个同事，其实他在事业上面我觉得他已经很好了，但这里就有一个有意思的，就老话经常说赌场得意情场失意，就是这个事业好他是不是就等于在命格中把这个财啊就印在了他的这个收入啊，您刚刚说的这种社会的资源掌控能力和价值能力上，然后在爱情这块就弱了，是不是？
对的，赌场得意情场失意，事业好但是整个在情场上的话不好，这种男性非常多。有一部电影就是拿破仑嘛，那从12月开始已经在各大电影院在放。因为我本身在大学里面看过一本书，就是拿破仑在1812，因为1812是他的一个转折，滑铁卢之战，那他一生中将从高峰转向低谷，那这一生大大小小打过80-90个重大的战役，那可以算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征服者，也算是法国的皇帝。那这样一个人他的事业可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但是呢，拿破仑一生当中的克星就是他的老婆约瑟芬。那拿破仑的话，他爱上了比他大六岁的约瑟芬，那完全是被约瑟芬拿捏住了，因为约瑟芬当时他还是几个孩子的一个母亲，是个年轻的寡妇。因为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本来说要上断头台的，那被人保了下来，因为他本身结交的名流太多，那后来就成为拿破仑的妻子。拿破仑可以说是非常怕老婆的，因为拿破仑本身食伤比较旺。那时尚比较旺的男人的话，就是在这一点上是特别明显。这里面记载了几件事情，那其中的话，拿破仑有一次在研究战役，那么约瑟芬跟他说拿破仑吃饭了，那他没有听到。第二次再叫拿破仑吃饭了，叫得很响，拿破仑听到了，但是没有积极回他。结果约瑟芬很生气，上去就给了他一巴掌，然后对他耳朵大叫，说是吃饭了，叫得很响。然后拿破仑说，哎呦妈呀，说亲爱的约瑟芬，你吓死我了。你看是不是本身一个这么伟大的男性，他在女性面前的话，本身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我们中国人说的怕老婆，那是特别明显。
我觉得这个呀，咱们完了可以专门聊一期，就是这个关于怕老婆这件事儿，就是这个非常有意思。您刚刚说这个食伤旺啊，他就有可能怕老婆。食伤其实就是生财的嘛，所以他能够强化这个财的力量。然后呢，这个你对财呢，其实就有一种，就是你不光是怕他，而且呢，你还不断的在输出能量给他，你还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而且呢，我之前很多年前的这个公司的老板，那时候我还很年轻，然后老板就告诉大家说，你们这些小年轻人以后记住啊，这个怕老婆是件好事儿，越怕老婆的人啊，他这个男人事业反而会旺。然后我们当时私下都说，我们这老板肯定是怕老婆的。
是这样的，因为老婆对于男人来说他是正财嘛，那本身他也是财源嘛，就无论是像食伤，他也是财的元神嘛。那本身如果怕老婆的话，他本身也代表了一种对财的尊重。你不爱财，财就不爱你，对吧？你越是对钱好，那越是对钱尊重，钱的话他越爱你。那对于男人来说，这个财不就是老婆吗？那所以怕老婆的话，他也可以作为一种美德。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呢，就今天咱们也聊了，刚才提到说像焦虑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它体现了这个社会的一种，就你刚说的这个余毒啊，或者说它的不公平性。你比如说男生，如果我今天我的爱情不顺啊，我的桃花不顺，但是呢，诶，我可以把这件事呢发挥在我的这个社会价值上，我可以在这个层面上去完全的倾斜，对吧？比如说像米格道或者怎么样，就是我这个人只要他在社会的价值上我有一定的能力，得到了一定的这个承认，那么人们对于男性的这个价值评价他一定也不会太低，就觉得是 OK 的。但是呢，反过来说，如果对女孩子来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来了。你如果说，哎，我对这个两性，对于爱，我感到失望啊，或者说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桃花，那我就一门心思的去完成我的这个社会价值，去追求我的这个，比如说事业也好，我想做的事儿也好。但是呢，社会就未必给予那么大的宽容，对吧？他一定还是会这个用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质疑你，就是，哎，怎么没成个家呀？哎，怎么这个情场失意啊，对吧？好像你的社会价值得到的这个成果呀，它不容易被视为是你的主要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今天女性她的一个焦虑的典型来源，就是在价值界定上，其实女性容易被逼向一个左右为难的死角。
是的，这可能就是说女性跟男性的焦虑的点不一样。在情感方面，男性焦虑的话当然也有，但是比女性是要少。女生的话，她对年龄的话是比较敏感，比男生要更加敏感。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我觉得就是现在女性她比男性要承受的要更多，因为你结婚之后面临生育之后的话，那么你去找工作啊，在职场上啊各方面的话，她容易比男生要受限，而且本身她兼顾家庭对于女生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大。所以现在女生她发生一些焦虑包括心理问题，他往往比男生要多，尤其在大城市里面会比男生要多。
所以上次我们在节目里还聊到，就是说现在这个逍遥丸的销量一直很好嘛。就是其实在很多这个大众通俗的理解中，觉得逍遥丸首先它是一个所谓的妇科的一个用药嘛，那这也就折射出了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女性她比较感性，所以在情感中呢，她有的时候容易表现出一种可能趋向于这种所谓极端，比如说对于一份 感情，就奋不顾身的去投入。也许呢，他就非常的这个容易被，比如说 PUA， 容易被洗脑啊，就是一门心思的这个傻乎乎的，就是就非这个人不可，然后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有时候我们把他叫，比如说叫什么傻白甜，对吧？等等这种，我不知道从八字的角度是不是他也有，因为男性跟女性的这种差异来说，你我们就说八字里面最典型的食神，比如说啊正官、偏官等等，他可能对于男性、女性在很多的这个生命的寓意上来说，可能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所以是不是说女性她自己本身的从生理性格特点呀、情绪特点，再到八字来说，其实也都能够反映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某些八字它可能就特别容易被 PUA， 容易被男性的这样的一种花言巧语啊，或者说是这种状态去左右啊，就影响他的判断，造成说在旁人看来好像是一种极端化、没头没脑的这种状态。
有的，刚刚您说的就是有几点，就您说的特别对。为什么说有些女生她的感情路一直走的是非常不顺，我也遇到过很多来咨询的，感情路的话都走得特别辛苦，而且呢，这往往不是自己造成的，都是对方要么就是突然之间断崖式分手，对方就出轨了，那本身自己的付出在这么多年就打水漂了。因为就像您说的，很多女性吧，她对感情的真挚程度其实是比较高的，而且的付出程度的话一般来说她比男生要多。但是呢，当你人都是一样，人当我付出很多的感情的时候，我也希望对方以同样的方式来回馈给我。当这个人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感情上不满足自己的时候，那在感情上他就会采取一些可能在别人看来有些极端的方式，类似于像爱的一种索取。
对，其实它也是一种这种焦虑的表现，也是一种释放。
对，一种释放。男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就觉得啊，你这个女生很作，我就感觉好像跟你很难相处，但是这个女生反而是证明她特别爱这个男生。另外一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现在的影视剧是什么样，我好久没看了，像之前的影视剧它可能就是崇尚傻白甜，傻白甜比较多。就是说一看就那种女生的话什么都不懂，然后呢就她是完全给男生看的，我理解，就这个女生什么都不懂，好像是不食人间烟火，连钱都看不懂的这种人，这种男生就特别喜欢，就感觉满足了一些父权主义思想的这样一些男生他的一个庞大的受众。就傻白甜的命格我看了很多了，有一个很有意思，他说我这个女朋友跟他相处四年了，他说应不应该跟他结婚，那我说你把他的八字拿出来我看一下。我记得很清楚，他女朋友的八字的话是甲午，甲午呢是什么呢，那日柱甲午是伤官，但是呢很有意思，这个他女朋友我记得他的月干跟时干都是亥水，那这个在盲派当中叫加克，加克这个伤官，那么年上的话是酉金，酉金的话本身跟午火又相互相破，那他的认为是什么呢，他可能学过八字也学过蛮多年，但是呢他觉得这个女朋友的话伤官不好，而且呢是属于那种蛮作的。但是我一看，我说你女朋友就是傻白甜啊，怎么可能作呢，我说女朋友很傻的一个人，他马上就承认他女朋友真的很傻。他女朋友傻到什么程度呢，就你跟他说什么他马上就信什么，你跟他说今天晚上月亮是方的他也相信的，他真的会去看的，就这种傻。但他智商不低的，因为他女朋友本身也是一个科研人员，智商不低的，但是呢就是很傻，结合他的八字的话跟他女朋友八字就很相合嘛，他也喜欢这种傻的。那我说你还顾虑什么呢，你不能因为别人一个伤官就感觉好像不合适。我跟你说这个伤官的话就是加克嘛，伤官是这个女孩的想法，又生于冬天嘛，所以智商的话本身是比较高的，那么因为水比较旺也是冰雪聪明的，但是呢由于他这个伤官他的想法受伤了，所以呢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相反的了，加克把人就克成相反的了，就本身他可能会走极端，本身的话人可能是很聪明，就突然之间就会变傻了，而他这种傻就是对你无条件的信任，所以说我说这样的老公当他的去找，对不对，你就是他的天，又对你无条件的信任，你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我说这种的话不就
对对对，这就是这个智商极高的恋爱脑是吧
对，绝对恋爱脑。那他女朋友还是天蝎座嘛， 人家从西方来说，天蝎座就是恋爱脑，对不对？而且又给你碰到这么一个傻白甜，那我说这个是完全适合结婚的命格。就我发觉很多这种命格来看，就是一个傻白甜的命格。他说女朋友长得特别白嘛，他问为什么，我说很简单，因为本身的话他就是叫做金水相寒秀丽佳，就是人长得很白啊，就那种西方人的白的那种白的皮肤啊，那又傻又白，那笑起来还甜，那他这个命格肯定笑起来甜嘛，对不对？但我说三者的话已经集满三颗龙珠了，对不对？可以了，可马上结婚吧。
哎呀，所以实在是有点意思啊。所以这个你看，不能一听上官女就退避三舍，是吧？上官女也要看是什么样的上官，上官的状态如何。但是如果我们话说回来，就是如果是自己的这个伤官啊、食伤啊等等这个方面被克制的很厉害的话，其实这种八字它其实就容易被别人洗脑，是吧？就容易被人家给带跑了，就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情况，是吧？
是的，是的。我曾经考过一个人嘛，因为他本身学八字学了一段时间了，我给他看一个八字，这个女孩的八字是属于八字里面两个伤官加一个食神都很旺。我问他这个人性格是什么样的，然后他看了这八字好长时间说不出来。其实我说这样的八字就很有意思，因为中国人有句话他叫物极必反嘛，就是很多人一看哇，这个我谈的这个对象或者本身接触这个女孩，她的伤官怎么这么多的，八字里面都是伤官，都是食神，而且都是，那这样的人一定不能接触啊。但是你真正跟她在一起之后，你会发觉哎，她给你的这种情绪价值，两个人的这种浪漫程度是远远超过很多人的。因为像这种命格，他的性格就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而且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或者无论是结婚也好，或者在一起也好，他既像妻子又像情人，他会有这两种穿插的。但是像您本身刚刚说的食伤被克的话，他也要看情况，因为我刚说的这个女孩她是属于婚姻宫被克的，婚姻宫被克的她只对老公傻，对其他人不傻，觉得老公面前她会表现得非常傻，但是在其他面前他就贼精的那一种，就好比是什么呢，就好比孙悟空狼人那一种，就一碰到月亮马上变成狼人，马上呢就是月亮一被乌云遮住马上又恢复孙悟空，就像类这种的这种感觉。他就说的确是这样，就他在科研上本身的话也到处做报告嘛，他的这个女朋友这其他方面是一点都不傻，但遇到他智商就不够用，那这个家伙也属于食伤很旺，就也蛮会忽悠的。那我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就是蛮极品的这种。
但是您说像这种八字，就是说这个食伤特别旺，一方面是咱们说这个物极必反，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智慧啊。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聪明人，他食伤一定表现为他的一种智商智慧。就真正的聪明人，我觉得就是他能够选择自己要不要傻。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就是高一个层级的智慧，因为好的真正的所谓智慧啊，不同于聪明的地方就是他能够选择什么时候应该有恰当的做一个傻人。有傻人有傻福嘛，对吧？你永远都是聪明的，那这个人这辈子既活得累，而且呢也未必能好到哪去，最后说不定还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是不是还把自己给害了。但是能够适当的在恰当的时候选择傻，这是一个高级智慧。
对，因为中国人的话他本身多多少少他的这种敏感度和自我保护欲比较高嘛，那如果你这个人本身给人感觉所有人都认为你这个人很精明，那别人的话跟你相处就不敢跟你相处了，对不对？就觉得你会损害他的利益，在整个的潜意识当中，反而呢对一些可能就是感觉比较傻的人，那么我们就会更包容。就好比以前我听过一个例子嘛，在电梯上那关了一个傻人，大家的话就拼命的救他，但如果说电梯上有个局长被关里面了，那关就关吧，再关一会儿，反正有人会打110的，救他，不没事，大家都不会管，就是这一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话，还是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性格倾向的，就是。
对对对，这个很有意思。那如果这么说的话，因为咱们一开始今天就是聊到这个两性，两性就不能规避掉这个所谓情感的欲望。你会发现不管对于男性女性啊，好像食伤在情感中扮演的这样的一种寓意和它的象征性都非常的强。那是不是食伤本身其实跟欲望也是有很强的这个关联的？
对的，食伤的话它本身就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那它代表整个人的情欲欲望，包括肉欲，它都包括在整个食伤里面。食神还不太明显，伤官的话那是在这方面是特别明显的。因为食伤有一点是相同的，食伤都是我所生的东西，所以食伤的话它都主付出。就是你不要看有的食伤的人好像看起来很高冷，有个母亲就说她女儿很高冷，因为当着我的面说的嘛，她女儿也在嘛， 我说不可能啊，我说而且他说他女儿这个人比较无情，他女儿在那边玩手机不理他妈。我说你女儿的八字你不理解啊，你女儿的八字她是一个付出型的人。后来他女儿就说了，他说我跟你说，我以后赚的钱的话我全部给你，然后呢他说我还要存一部分钱，等我要赚够什么，我要成为一个女富豪。他母亲就问了，你成为女富豪以后你要干嘛呢？他说我把钱全部捐出去，然后捐给慈善组织。然后我说你看到吧，人家就是一个很付出的人，而且他说要给小动物找个家嘛，我记得。那本身他就主付出，就是他的情感当中就是比一般的人的话要付出更多，对于这个浪漫的要求，对于精神层面的要求，对于情欲的要求都要比一般人要高很多。所以呢就别人说伤官的话克夫或者怎么样，我不是这样认为。我看过很多的命格，伤官反而是帮夫的。就我记得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一天到晚就骂他的父亲，因为他父亲的话本身就年纪很大嘛，这一生唯一的爱好就是喜欢赌博，就是喜欢玩牌。他说赌到什么程度呢，赌到两次把家里面房子押出去，结果呢都是母亲这边，因为他母亲是唯一做事的人嘛，在家里面是开厂的，那母亲这边是把厂抵押出去，然后呢就在短期之内做一些生意上的调整，就短期救了他父亲，要不然的话家就败了。那我说你母亲的跟他的八字我来研究一下，给我一看，他父亲就是一个属于八字里面就是昏头昏脑的一个人，就这辈子可能走的运势就是昏头昏脑的。为什么？他父亲的话本身是属于庚金嘛，庚金就大铁块嘛，那么他本身的月上时上都是癸水，庚金最怕癸水啊，一见癸水的话你看就他这个庚金就锈了，锈了之后人就整天昏头昏脑，你跟他说什么东西他都听不进的。他母亲一看八字我愣住了，八字全是伤官，他不听。但他这个伤官好，他这个伤官把官整个给制住了，就相当于他能给这个官，就他这个另一半提供最好的一个生存空间啊，而且是能够救他的。那我说只能找这样的你父亲，你找其他人你父亲就歇菜了，就你母亲是你父亲这一生最大的贵人，所以这个克夫从哪里论呢，这完全是帮夫啊，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不要从世俗的层面啊说什么伤官女怎么怎么样，其实我看过有很多很多的伤官的话都是帮夫的，反而不是克夫，就是属于那种物极必反。就中国人讲究一个，就是第一个是化，第二个是治。第一个你能把这个伤官的凶性把它化成是事业的动力，或者说为家庭为两个人未来的确定性所付出的动力。第二点的话是能够去治，就是我们现在的话那不一定像古代说夫为妻纲之类的，我们现在不说这种，妻子来做家庭的主人可不可以？当然可以的，那只要是他对家庭的贡献大，只要是这个丈夫的话完全听他的，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因为就像我这个朋友他的父母一样，就是他的母亲的话是这一生是完全为家付出的。而且伤官主聪明吧，很多你看获得专利也好获得发明也好就是伤官所创造的，他的母亲就是个大发明家嘛。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他母亲在三个月内就能发明一种国内没有的一种，我就不说什么东西了，但是属于比较领先的电器的这样一种东西。就他伤官本身在事业方面也是比较极端的，他可以一个礼拜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去做，就完全为这个家付出，就是对方在赌博我在这里做实验，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组合，那就是克夫哪里来呢，对不对？就比较有意思。
所以您看一个呢就是这个伤官啊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啊，他在这种情感的一个投入上，不管是他热爱的一件事还是一个深爱的一个人，他的这个聚焦度是非常高的，能量的级别很高，所以呢就是他也容易能够成就一种事，或者说是能够让一段情感变得特别的热烈。比如说他很会去制造一种浪漫，我觉得爱情一定是需要被经营的，但这个经营呢是一定要是以一种聪明的方式去经营的，这个聪明其实对于男性女性双方来说都是如此。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食伤啊，这个伤官啊，食神他也是生财的，就是您刚刚说的化嘛，对吧？他如果化为财，就意味着你这个人的不管是社会价值还是人生中所能够拥有的机会资源， 其实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一种人缘啊，对吧？你的这种表现出来的状态，哎，吸引他人对你的好感，这就是生财嘛，这就是你的资源就来了。但是还有一种像您说的这个制约他呢，我觉得这个其实制约食伤的就是靠印。那印呢，在我的理解中，其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思想、知识，一种思维的一个境界。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真的是说研究八字，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个食伤太重啊？然后感觉对应在性格上也有这样的问题，包括造成的情感的困扰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办法，就是你还是可以强化自己的一个制食，一个对自己的一种制约能力、控制能力，包括理解自己情绪的能力得以增强。就是咱们刚才谈爱啊，谈欲望，咱们也谈到比如说像米格道等等，他对欲望做出一种妥协，他说我不要了，我让他这个拒而远之啊，我说他是不好的东西，所以我干脆禁欲了。其实到最后造成的还是对自己的一种这种非正常性的一种困扰和痛苦。但是呢，如果回到咱们说这个印的维度，在我来看，所谓的爱啊或者欲望，首先第一还是得忠实于自己。就是你是否真的了解你自己，是吧？就是你自己的欲望到底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异性他才是你真的会爱，去发自内心去那个什么。这一期一开始聊的其实也是，您看您一上来也提到说爱变得不纯粹了，它被大量的其他的因素去左右，去比较，去衡量。但是去除掉这些东西，你自己到底你的欲望和你的爱的判断是什么？我觉得首先还得忠实于自己，对吧？如果在爱的过程中欺骗自己、蒙蔽自己的话，其实我觉得那个食伤其实最后就是反噬了，就把自己给毁了。因为食伤其实对日主自己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消耗。
是的，是的。因为本身的话，印在刚您说的，其实在盲派当中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印的话，它代表一个人的心地、一个人的心肠，就是一个人的心性怎么样，其实在整个的人生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您像食伤当中的伤官，伤官他是食伤当中唯一具有凶性的，他是属于做事是属于有点不管不顾，尤其像伤官比较旺的人，无论是在情感上也好，无论是在求财方面也好，是比较我们说有点走极端的。但是呢，印他就能把极端把它给拉回来，就好像一个快车的一个刹车一样，他能把它拉回来。前段时间不是国内的话去这个扫清缅北嘛，然后缅北的话不是一直有什么诈骗集团那种人，哎，我还特地去看了几个八字，我那时候还想写一个他们八字的就反推嘛，就八字里面你可以就用他们的生日进行反推，就是看他们的一生。像坤沙的八字我就看过，那其实坤沙的八字跟他们的这个有些就是缅北里面的头目的八字有很多很像的地方。就坤沙的话本身是金三角里面的一个头目嘛，相当于这一生都是以贩毒，那么反社会、反政府为生的，可以说是一个坏人。他的命格当中就很明显，他的印很弱，然后他的财去克印，财很旺去克印。像这种命格的话，他就属于为了财，他可以印就是心性嘛，他能够把自己的心性给泯灭，就是我把良心完全就扔掉，然后我只求财，是这样的一个人。像这种人的话，就相对来说比较恐怖了。那八字里面如果说没有印的话，那食伤又很旺，那小伙伴说了，哎呦，八字里面没有印，我做事的话万一很极端怎么办？也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其实我觉得可以通过几个方式，一个呢是增加你的信仰，另外一方面呢通过一些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读经典这种书籍这种文化就叫做印。那另外一种的话呢，那你去做一些真正对社会有益的公益活动，那也是提高心性的一种能量的一种方式。那印的话在关键时候是能够救你的。
嗯，对，您看咱们今天这个，哎呀，最后这个给升华了啊，就是忠实于自己，这个其实就是真。然后呢，您说到这个印，它其实作为一个人生的边界，一种自我的有意识的制约呢，它其实就是善，对吧？就是这个真善美这件事儿呢，就是在真和善的前提下，其实才有美可以发生。否则的话呢，这个美其实是一个空的东西，就是既不真也不善的这种美，其实是很可怕的，对吧？就是这个恶魔之花呀，这个是很可怕的。
对的对的，只是一个皮囊而已。就是美的话还是要有一定的，就像您说的，就是主要还是来自于善。
对对对，所以咱们如果今天拆开来说的话，为什么我们对爱变得迷茫了，或者说对爱的理解和感受变得越来越断裂，变得碎片化了，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真爱，就真的爱是什么，我们真的爱什么。然后呢，有些爱呢还掺杂着这种恶意，掺杂着特定的一种利益上的诉求，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善的。 在这个非真非善的一个爱之下呢，我觉得它呈现出来的美呢，最后要么就是像您说的，它只能把欲望归之于肉欲啊，就是表面的美，就是这种肉欲上的美，肉体上的美，它只能去追求这个东西，要么呢它就是一个利益化的美，就呈现出来，哇好棒啊，对吧，都用这个东西了。嗯，
对对对，我那时候在我的一篇感悟的文章所说的嘛，就现代人很多他在感情上只有两种，要么是利益的考量，要么是肉体的狂欢，就他完全就不懂爱是什么，就可能真正要融入到婚姻当中，他才能在细小的一些细节当中让整个的爱得到升华，或者呢本身有一种比较正向的引导，那么才真正的话会理解爱是怎么一回事。那这样的话可以把你的八字当中对你情感不利的这样的因素去缩小，而我们现在呢是往往是把情感当中不利的因素把它给扩大了。
说得太好了，所以我们还可以在今后的节目中更多的请施大师来聊一些案例，包括说自己的一些这个感悟。今天呢其实我们是两个这个男性在这里要探讨这个所谓情感，可能难免有一些观点或者看法呢有他的一种偏见啊，或者说非常局部的一些这个视角，那请大家也能够这个带着一种宽谅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说的一些内容啊。当然我觉得这句话呢其实并不是说是一个求生欲或者怎么样，不是说为了让评论区这个少被骂或者之类的，我倒是很真心的期望说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出更多自己对爱的一种看法，因为这件事儿就像一开始石大师所说的人性的避难所，在今天人越来越不像人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上次说我说这个 human 以后是不是还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被定义为 human 都很难讲，我们如果能想保有那些我们生而为人觉得这个非常幸运非常感恩的那个美好的部分的话，可能的确要对爱投入以更大的这个凝视，可能才会带回来一些有价值的一种回应
啊。是的，我完全同意。就今天的话，我们很多话题是站在男性的角度来看的，就抛砖引玉，因为整个情感的话题我们今天只是拿出来一部分，那小伙伴也可以去留言。
非常感谢石大师的时间，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宝贵的时间，那我们这期大概就是这样，我们很期待接下来跟石大师聊更多情感的内容，谢谢大家，再见。
好，再见。